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共新土改运动正在重创中国经济，第二个是美伊和谈又开始了，第三个是中国六龄童死于基因治疗。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7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法新社报道，科学杂志和撤稿观察7月24号联合披露，中国一名六岁的女童2025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接受实验性的基因编辑治疗后死亡。上海交大一直没有对外公布这起事件，国际学术界广泛质疑上海交大研究伦理和科研诚信。事件曝光后，上海交大医学院7月26号发布情况说明，表示已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展开全面调查。科学杂志和撤稿观察指出，这名化名为 May 的女童患有非常罕见的叫斯奈德斯布洛克叫坎波综合症，全球已知的病例只有237例。这个坎波综合症其是一种遗传病，它通常不会危及生命，患者通常表现为头围比较大，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那么大多数人的寿命和正常人相同。May接受语言和作业治疗之后，病情原本正在改善。2023年他接受了一项实验性的基因编辑治疗，研究团队向他的脊髓注射了数万亿个携带碱性这个基因编辑工具的病毒，希望能够修复导致疾病的这个基因突变，那么实现全球首次针对人脑的基因编辑治疗。然而治疗一个星期之后，他因为严重的免疫反应死亡。调查显示，女童的父母为这项治疗支付了超过80万美元，但研究团队并没有向女童的父母充分告知治疗可能带来的风险。而且负责这个项目的神经科学家叫裘子龙和他的团队，在女童去世一年后，在《自然》杂志发表研究论文，论文介绍了动物实验的成果，却没有提到女童死亡的事件。这篇论文发表之后，上海交大医学院官方新闻称之为世界级的突破。女童父母则致信校方，要求撤稿并且调查。科学杂志和撤稿观察邀请了7名专家评估之后认为，研究团队低估了临床风险，在成功概率有限的情况下仍然推进这个人体实验。另外有资料显示，在动物实验已经出现了中度至重度肝肾损伤的情况下，研究团队却没有调整人体实验的剂量。法新社指出，这起事件再次引起外界对中国基因编辑研究伦理的关注。2018年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震惊国际社会，美国1999年发生了18岁这个杰西盖尔辛格因为接受基因治疗死亡的事件，那次事件成为现代医学研究伦理的重要警示。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财新网报道，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7月26号下午山洪爆发，正在景区露营的自驾游游客走避不及，人和车辆被冲走。截止当天下午5点40分，山洪灾害造成了10人死亡，23人受伤，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事故发生在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的峡谷河道，当地人介绍说，景区位于这个渭源县汇川镇， 那当地以高山草甸啊、溪流还有露营闻名。那么近年来夏季吸引大批的游客前往自驾露营。据官方通报，上游短时间内降强雨，引发了山洪。现场视频显示，洪水瞬间漫过河道两岸，冲走了帐篷、桌椅和车辆。不少游客向高处逃生。洪水退去之后，大量的泥沙覆盖河道，那么车辆被掀翻堆积在岸边。参与救援的当地村干部说，游客露营区位于峡谷内，那么河道平时只有1到3米宽，水流也很浅。那么当天中午12点左右，当地开始下大雨，强降雨持续不到1个小时，随后上游洪水迅速形成。值得关注的是，事故发生前，也就是7月26号上午10点，定西市应急管理局、水务局和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定西大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到了10点半，定西市气象台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提示渭源等地可能会出现局部的这个暴雨和小时强降雨超过3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财新网指出，景区管理站职员证实景区收到了预警，但是并没有组织游客撤离，也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东乌盖沟去年8月上游突发山洪，当时就造成了露营的这个游客10人遇难，2人失踪，只有1人获救。那么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美联社报道，法国西南部野火持续失控，截止7月27号，累计已经有25万人被迫撤离家园，其中吉伦特省有大概22万人疏散。火势正在不断的逼近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波尔多。那么这起山火成为法国近年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之一。这场大火从上星期开始在吉伦特省蔓延，持续高温、天旱，这个干旱天气以及不断变化的强风，让灭火工作异常困难。当地政府周日晚上又向波尔多西南部5个地区发布紧急的疏散令，并且要求已经撤离的居民暂时不要返回。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涅斯表示，火势依然十分严峻，这场大火已经烧毁了 4.2 万公顷的土地，相当于巴黎面积的4倍，纽约曼哈顿面积的7倍。火场不断地产生强烈的热气流，甚至形成自然风带的火风暴，火势变化难以预测，并且不断地向波尔多都市区推进。截至目前，法国已经动员了2500名消防员、18架固定翼的飞机和直升机参与灭火，并获得了欧洲其他国家消防力量的支援。军方也派出 A400M 大型运输机投放阻燃剂。吉伦特政府表示，已经有75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受伤，有几百栋房屋被烧毁。那么这次火灾还多次形成了火积雨云的现象，就是火场上空出现雷电，也可能会引发新的火点。所以当地消防部门说，这种情况在法国非常罕见，火场环境就像遭遇飓风一样。当地农民也加入了救援的行动，运动驾驶运水车为消防员补充水源，确保灭火行动不中断。天主教宗利奥14世当天也在公开讲话中提到法国和西班牙的严重山火，呼吁外界为受众民众和救援人员祈祷。法国政府预计，从星期二开始，新一轮高温的天气可能进一步的加剧火势，灭火工作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美联社报道， 美国和伊朗从7月25号到7月26号连续两天停止相互进攻，双方正在通过阿曼等斡旋方努力重启临时停火的协议谈判。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停火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茨表示，过去几个星期，尤其是最近几天，美国、伊朗、阿曼以及其他斡旋方一直保持各个层级的接触，从高级官员到技术团队都在持续的沟通。他否认美国防空拦截弹药不足。那么根据双方6月中旬达成的临时协议，60天谈判期限已经进入了后半程，但最核心的伊核谈判到目前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参与斡旋的一名地方官员表示，目前外交努力仍在继续，美伊暂时交火是暂时停火，暂停交火是缓和局势的积极信号，双方讨论的妥协方案重点是恢复这个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减少对航运的限制。那与此同时，全球市场对中东航运安全的担忧没有消除，除了霍尔木兹海峡，连接红海的曼德海峡也面临风险。那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上个星期威胁封锁沙特航运，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能源供应和油价进一步上涨的担忧。美国海军下属的海事安全机构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舶通行量已经降到了最近三个星期的最低水平。不过过去72小时没有确认新的袭击事件，相比之下，曼德海峡目前航运仍然保持正常。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仍然在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安全通行保持磋商，双方谈判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另外，美国国防部调整了官方伤员统计的方式，引起外界关注美国政府是否完整透明地公开这场战争的实际代价。国防部长期有一个叫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作为官方伤亡的数据库给大家查询。那么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上个星期突然把四名阵亡的美军士兵和几十名美军的伤员从伊朗战争的统计中移除。到了昨天，网站新增加了一个叫海外行动的分类，把这四名阵亡的陆军士兵和207名伤员列入其中。那么国防部的这个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之前的数据显示，截止7月22号，伊朗战争累计造成了18名美军阵亡，482人受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伊朗战争重新爆发冲突之后，又有四名美军士兵阵亡，其中三名美军士兵是7月17号在约旦的基地遭遇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阵亡。那么另外一名美军士兵是7月18号就第二天在伊拉克因为伊朗无人机爆炸阵亡。那么面对外界的质疑，国防部的新闻秘书瓦尔迪兹表示，数据变化是由于系统出现异常情况和临时数据中断，目前正在修复。这个干这种级别的偷摸事件不会不被发现。第五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7月26号维持下级法院的禁令，禁止川普政府在23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执行有关联邦选民名单和邮寄选票的行政命令。这意味着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之前，川普推动这项选举政策不能够在这些州实施。川普总统今年3月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和社会保障管理局建立一份联邦合格选民名单，并且要求美国邮政系统指向名单上的选民邮寄选票。川普政府表示，此举是为了防止非美国公民参加投票，提高选举安全。不过，美国州选举官认为这项命令会造成选民登记混乱，甚至影响合法选民投票。他们指出，美国宪法赋予美国各个州和国会制定选举规则的权利，总统无权单方面改变全国选举制度。随后，23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籍官员向波士顿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叫停这项行政命令。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英迪拉·塔尔瓦尼此前裁定，川普政府无权推行相关政策，下令暂停在提起诉讼的州执行川普的这个命令。川普政府随即提起上诉，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前恢复行政命令的执行，但是第一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这个请求，维持原有禁令。这是第五条。第六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西雅图一年一度的西雅图美食节26号晚上发生枪击案，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其中一名包括一名2岁的男童。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嫌疑人，另外一名枪手正在逃。枪击发生在当天下午的6点，地点位于西雅图中心太空针塔附近。当时就是为期3天的美食节即将结束，现场聚集了大量的游客，这个餐饮摊位和表演人员，整个活动每年会吸引35万人参加。西雅图警方表示，初步调查认为2名嫌疑人当时是相互开枪，结果导致现场多人中弹，2名遇难者是当场死亡，另外一个人在医院抢救无效身亡。那么4名伤者全部送医院治疗，目前伤情稳定，其中包括一名2岁的男童，其余伤者都是成年人。警方说，当时现场部署了大量的警力，负责活动的保安，多名警员目睹了其中一名嫌疑人开枪，就当场把他制服控制。那么另外一名嫌疑人趁乱逃离，警方说暂时没有公布在逃嫌疑人的特征，但认为事件属于双方冲突，不存在持续针对公众的危险。这是第6条新闻。第7条新闻，路透社报道，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翟世成表示，7月26号南部战区海空兵力当天在南海组织实施了例行巡航。翟世成指责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争议海域开展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第17次联合演习从7月21号持续到7月25号。菲律宾军方表示，这次为期5天的演习出动了军舰、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侦察机和战斗机，目的是提升三国联合行动的能力，体现三国在维护印太地区安全、稳定、和平稳定方面的长期合作关系。也就是说，解放军的巡航是在联合演习结束后第2天就进行了。那么事实上，美日菲联合演习之前，美国和菲律宾在仁爱礁、在黄岩岛持续发生冲突。菲律宾新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叫安东尼奥·纳法雷特，7月25号前往菲律宾控制的南沙中叶岛视察，并且慰问驻岛部队。他说，中叶岛是菲律宾在南海的重要前哨，将继续加强驻军保障和作战能力建设。这是第7条。第8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斯帕特尔7月24号访问北京，并且和中国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举行会晤。帕特尔去年11月访问中国，他再次到访北京和公安部长王晓红会晤，显示中美关系持续在升温。 公安部发布的会谈纪要显示，王晓红表示，双方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更多建设性对话，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帕特尔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双方合作已经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切断芬太尼潜艇供应链，打击跨国诈骗园区，打击针对儿童的暴力犯罪，以及建立追捕逃犯联合工作组等方面。中国公安部7月23号表示，中方向美国移交了一名被美国通缉的逃犯，这名嫌疑人涉嫌谋杀配偶、性侵幼女等严重暴力犯罪。中国外交部表示，近期中美执法部门已经在禁毒、遣返非法移民、追捕逃犯、打击电信诈骗和反洗钱等多个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那么前几天，美国也将一名涉嫌在海外绑架并杀害中国公民的逃犯遣返回中国。那么川普总统上个星期表示，习近平将于今年9月访问华盛顿，双方将会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今天的新闻比较多啊，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九条新闻 ,BBC 报道。香港民主党主席、前立法会议员胡志伟 ,7 月22号持 BNO 护照抵达伦敦希斯罗机场后，被英国边境部队扣留了将近10个小时，最后只获得7天入境保释，并且要求7月29号就明天报到接受遣返。胡志伟对 BBC 表示，他此行是为了和移居英国的妻子和儿子团聚，并没有申请政治庇护。他出发前已经向英国驻香港总领馆确认入境英国不会有问题，但到达英国之后，边境人员认为他并非真实访客，怀疑他有长期留英打算，因此拒绝他入境。胡志伟是香港民主党最后一任主席，他因为民主派初选案被判有期徒刑4年5个月，今年6月30号刑满获释。那么过去几年，他只能通过每个月一次电话和书信和家人联系，他希望出狱之后尽快去英国团聚。英国边境部门向他发出的文件说，由于他过去5年没有工作，机票又是儿子购买，和香港缺乏足够的社会和经济联系，因此认为他可能不会按时离境。胡志伟入境事件经英国的《泰晤士报》和多家媒体报道之后，英国边境部门最终允许胡志伟临时入境，但并没有撤销遣返的决定。目前胡志伟仍然在等待英国内政部做出最终的处理。英国政府2021年推出 BNO 签证计划，英国声称这是履行对香港人的历史和道德责任，已经有超过17万香港人移居英国。然而胡志伟这次在机场的遭遇也引发了外界的质疑。英国对一名因为政治案件刑满出狱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并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善意和保护，这让人联想英国政府急切的改善中英关系的政治议程，非常虚伪啊。第四条新闻，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7月26号在朝鲜停战协议签署73周年前夕，前往平安道快昌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奠。报道说，朝鲜人民军仪仗队在烈士陵园列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金正恩以个人名义向志愿军烈士塔敬献花圈并默哀，随后前往毛岸英墓献花致意。那么朝中社表示，朝鲜人民将永远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做出的牺牲和贡献。韩联社指出，和去年朝中关系冷淡的情况相比，今年朝鲜官方明显的提高了纪念活动的规格。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安葬着包括毛岸英在内的134名志愿军烈士。金正恩当天还前往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和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祭奠，并首次带着他女儿金主爱参加这个战胜节的纪念活动。这也是金主爱今年6月初公开露面之后，时隔52天再次出现在朝鲜的官方媒体。那么韩联社分析认为，金主爱第一次出现在停战纪念日陪金正恩祭奠战争烈士，并且在多项仪式中始终陪伴这个金正恩左右，显示朝鲜正在持续的强化金主爱接班人的形象，借朝鲜战争历史和所谓的白头山血统向朝鲜国内塑造政治传承的象征意义。这是第十条新闻 BBC 报道。快时尚平台西印表示，受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低价进口商品关税豁免影响，就是800美元的这个小额包裹的这个影响，这个政策影响，西印公司在美国市场销售放缓，今年第一季度西印亏损9900万美元，去年是盈利3.95亿美元，差别非常大啊，差多少？差4亿美元。西印是为香港上市提交文件，提交的上市文件披露的这个数据，文件没有说明 IPO 的规模、时间和发行的价格。那中国证监会今年7月已经批准西印赴港上市。西印表示，美国取消800美元以下进口商品免税政策之后，西印公司美国市场销售和收入增长受到明显的冲击。那么为了抵消成本上升，公司正在考虑提高美国市场的商品售价。公司同时表示，伊朗战争也导致市场需求下降，运输成本增加，并造成部分地区配送延误。另外，第一季度还计入了3.28亿美元特殊投资股权重估带来的账面亏损。那么这部分股份将会在上市之后转为普通股。那么截止今年3月底，西印有 2.8 亿活跃的客户，同比增长 16%。 那么过去一年完成的订单超过10亿笔。美国总统川普去年签署行政命令，取消价值800美元以下商品免关税的待遇，并且把政策扩大到全球所有国家。结果呢，就是西印也好 ,Temu 也好，这些跨境电商长期是依赖小额包裹免税政策。那么与此同时，欧盟在今年7月开始对低价的跨境电商商品征收3欧元的固定费用，应对来自中国电商平台的竞争压力。到今年年底还会增加到10欧元。那么另外，中国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7月27号在上海证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股价当天暴涨 470%。 那么长兴存储的市值就达到了 3.3 万亿人民币，成为中国 A 股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长兴存储呢，主要是生产DRAM 存储芯片，那么产品是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智能手机、个人电脑、平板电脑都要用啊。那现在这个存储芯片非常非常稀缺啊，因为需求巨大，那所以呢，它的股价就大涨，一方面反映中国投资者对国产芯片企业的追捧，另外一方面也因为上市初期只有 7% 的股权可以流通，供不应求推高股价。那么目前全球这个 DRAM 市场是由三家公司主导，一个是三星，一个是 SK 海力士，一个是美国的美光，三家公司主导。这三家公司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 90%。 那么长兴存储成长很快，但是和这三家国际龙头相比， 它的市场份额跟技术实力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啊，并不是虽然它是中国 A 股第一市值第一，但是它还是实力有限啊。第十二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比利时联邦检察官7月26号表示，一名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的加拿大华裔女子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涉嫌参与犯罪组织，被比利时警方逮捕。检方说，这名女子是在位于比利时蒙斯市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担任实习生啊，这司令部都可以实习生啊。那么调查人员已经搜查了他的住所和他的办公地点，并在7月25号将其拘捕。检方没有公布嫌疑人的姓名、年龄和个人信息，也没有说明他涉嫌为哪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涉嫌犯罪组织是的具体情况。那么这个案件最初是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内部安全部门发现异常，然后就向比利时情报部门通报，随后就展开刑事调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最高军事总部，也是盟军作战司令部所在地，他负责32个成员国的军事行动的规划、指挥和执行，在北约指挥系统当中具有核心地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事件影响北约或者是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战备状况、指挥体制或者是正在执行的军事任务。那么相关机构正在继续正常履行职务。这是第十三条新闻。NHK 报道，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因患大肠癌7月23号去世，终年68岁。东野圭吾1958年出生于大阪府，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程系。1985年他凭借放学后获得了江户川乱步奖，并且由此步入日本文坛。1999年他的推理小说《秘密》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06年凭借嫌疑人 X 的现身获得直木奖。日本媒体统计，2023年东野圭吾出版了他个人第100部著作，同期他的作品在日本国内的累计发行量突破1亿册。那么目前他的作品在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很厉害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有点多啊，因为周末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共新土改运动正在重创中国经济。财新网报道，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啊，7月8号联合印发了一个通知，一个办法，叫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实施办法。这个办法宣布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开征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的试点，并逐步把所有挥发性有机物纳入征税范围。那么第一批纳入试点的行业包括印刷业、石油、煤炭和其他的燃料加工业、化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炼铁炼钢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八个行业。这八个行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占全国工业园排放总量的 70% 以上。那根据这个办法，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会按照污染当量来征收，每个污染当量税额是8到12元。那具体的税额有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在国家规定的服务之内范围之幅度之内，就是8到12元之内确定。那么试点实施的办法规定，纳税额按照污染当量乘以适当的税额计算，污染当量则按照挥发性有机物应税排放量除以污染当量值来计算。那么其中污染当量值是 0.95 公斤。那么企业排放量要扣除什么呢？扣除苯、甲苯、二甲苯、甲醛、甲醇、苯乙烯18种已经单独纳入挥发性有机物之后再计算应税的排放量。那什么叫污染当量？污染当量就是可以理解为环保税的一个计税单位。那么政府不是按照这个企业排放了多少公斤挥发量直接进行收税，而是把所有的排放量换成污染当量，再按照污染当量来收税。举个例子，一家企业一年排放95公斤的挥发性有机物，那95公斤就相当于100个污染当量。那如果当地政府把税率定为每个污染当量10元，那么这家企业一年就要交1000块钱环保税，如果税率定的12元就是1200元。那当然中国的那些工业企业排放量就当然不会是几十公斤，通常是几十吨、几百吨甚至上千吨，所以呢最终缴纳的环保税可能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更高。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按照排放量来征收的新税，企业排放的越多你交税就越多，你想少排放那只有两个办法，那要么投入更多的环保设备来减少排放，你要么就减少生产。那对地方政府来说，这项税收意味着它新增加了一项稳定的地方财政收入。那这里面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企业排放的挥发性污染当量到底是多少？当然是官员说了算啊。那么这个税种就为当地官员的贪污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议价空间，对吧？啊，那么专制政权他所有的改革都最终可能演变成为官员自肥的结果，讲的就是这种事情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项政策同时引发了一个法律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以及税收征收的管理等税收基础制度，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规定。这就是中国实行的所谓税收法定的原则。财政部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它的职责是执行税收法律，起草税收政策和法律草案，并且在法律或者国务院授权范围内落实税收政策。财政部并没有自行设立新税种的立法权。换句话说，如果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属于新增税种，那么按照现行的立法法，原则上应该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决定，而不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一个部门规章来实施。因此，财政部推出的这项政策缺乏法律依据，它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财政的角度来看，这项税收还有更值得关注的背景。环境保护税属于地方税，税收的收入归地方政府所有，所以新增加的这个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它的受益者就是地方政府。那么近几年呢，中国地方财政持续恶化，尤其是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地方土地财政崩溃，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不断的上升，所以地方财政一直在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在这个背景之下，新增加地方税种是地方财政寻找新财源的一项措施。但事实上呢，中央政府之前曾经提出过调整消费税的制度，逐步的把消费税划归给地方政府，作为补充地方财源的一个重要措施。但是啊，截止目前这项措施没有真正落实，没有落地啊，那么却在消费税改革没有落地的情况下，率先推出了一个之前提都没提过的新的环保税种。这意味着可能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消费税改革仍然在推进啊，那么推出这个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只是急迫的解决地方财政收入的补充措施，这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是中央财政面临严重的困难，消费税改革暂缓以维持中央财政收入，中央政府不得不开征新的地方税种为地方财政增加收入来源。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它释放的信号就更加值得关注。这就意味着目前中国的财政危机，它不仅仅是地方财政的问题，中央财政自身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央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弥补地方财政的缺口，它只能增加新的税源。它反映出中国财政体系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依赖新增加税源来维持运转的阶段。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双松、双放松。一是人民银行采取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放松货币。二是财政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放松财政。但是中国政府今年以来疯狂查税，疯狂甚至倒查，疯狂的加征社保，现在又开征新的税种，这些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背道而驰。你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它到了一个什么不得不说一套做一套的地步。另外，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7月25号公布对携程集团反垄断调查结果，认定携程滥用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依法处以罚没，叫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就将近大数就52亿。这是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平台领域金额最高的一次反垄断处罚之一。啊，那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网的违规总结是两条。第一，要求部分酒店和携程开展独家合作，携程以更多的流量、权益支持等资源作为交换条件，要求酒店不得同时和竞争平台合作，这第一。第二，强制酒店执行全网最低价，携程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在携程上的价格必须低于其他平台，并且通过这个调价助手等技术工具自动监测、自动调低价格，对不配合的酒店采取限流、摘牌、扣除保证金的处罚措施。市场监管总局认为，这些做法限制了酒店自主经营和自主定价，排除了市场竞争，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违反了反垄断法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根据处罚决定，携程必须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酒店经营者被强制扣除的1.22亿元的保证金、订单保证金，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并按照2025年中国境内469.58亿销售额的7.5%，处以35.21亿元的罚款， 罚没金额合计是52亿。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是 7.5 亿 ,7.5% 的这个罚款比例，罚款的比例明显高于之前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案件。2021年阿里巴巴二选一被罚182亿，罚款比例是上一年销售额的 4%。 美团罚款是 34.42 亿，罚款比例是 3%。 那么监管数据现在它变成了 7.5、那非常的高。监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携程在中国在线酒店预订市场的份额始终超过 50%， 最高达到 59%， 长期处于市场支配地位。所以市场监管总局认为，这也是认定携程构成垄断的重要依据。人民日报7月26号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携程垄断案定调。文章说，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今年4月28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局会议都强调要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在一些行业，头部平台为了垄断动用不正当手段是加剧内卷式竞争的关键。查处携程垄断案发出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强烈信号。文章认为，打击平台垄断有助于恢复公平竞争，提高酒店利润和消费者福利。这是什么？这就叫上纲上线。内卷是平台企业造成的吗？当然不是。内卷是什么？内卷是供过于求的结果，是竞争的结果，不是竞争的原因，所以这是本末倒置。但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这样讲就叫强词夺理。不过呢，业内人士指出，携程网被罚50亿令人意外。有消息说，中国政府这次组织携程网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说这次组织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也就所谓的大厂，进行大规模的罚款。业内人士透露说，目标是每家公司超过100亿，就是穷凶极恶。所以这场行动被互联网行业称之为新土改运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所以业内人士指出，携程网罚了50亿，要么携程真没那么多钱，要么就是携程找了大领导打了个折。那新土改运动可以归纳为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它的财政困难进行大规模的搜刮，从税收到社保再到罚款以及各种各样的非法的合法的手段。中国经济从2021年开始进入下降周期，从2021年是中国经济的顶端。中国经济从2021年开始进入下降周期，那么到目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在这个期间，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就算是中大型企业也是奄奄一息，因为经济不好。那么中共现在的所谓新土改运动，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刻，给中国经济一记重击。这意味着三个后果：第一，企业倒闭，又会有更多的企业倒闭；第二，加剧失业问题，加剧就业困难；最后第三，扼杀国内消费。这三件事情的最终会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加剧内需不足的问题。他没有解决任何，他只解决他自己花钱的问题，他没有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的问题，会加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跟大家通报一下，过去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YouTube 平台一直在给我们洗粉，洗了一个月的时间，最近几天洗粉程度非常严重，所以大家呢检查一下，尽量的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如果不在了恢复你的订阅啊。另外呢我也希望啊，因为平台正在减少对我们内容的推荐啊，那我也希望我们的网友来支持我们，尽量给我们帮助我们推荐我们的推荐我们的节目。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做得好，帮我们把链接发出去好吗？谢谢啊。因为现在YouTube 的动作和中国政府的动作在共振啊，一方面中国政府封网，大量的国内的网友出不来啊，大量国内网友出不来，那 YouTube 平台上时政类的节目流量急跌。就在这个时候 YouTube 平台洗粉限流啊，这两个动作是在共振的，我不知道他们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但是显然对我们这类的节目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希望大家给我们支持，尽量帮我们点赞，帮我们点赞，帮我们推荐好吗？谢谢啊，谢谢啊。明谢一只机器猫，谢谢美华，谢谢 WLH， 谢谢观点。这不是新土改运动，是苛捐杂税吃干抹净。新土改运动比你的这个苛捐杂税吃干抹净要厉害的多呀，你去查查土改是啥啊？土改是要杀人的。观点辩证的看，说明中共要完蛋了啊！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完蛋，这个不好说，但是我知道他在穷凶极恶是真的啊，穷凶极恶是没有疑问啊。情况刚才看到一个频道讲中国地方债务，说中国政府把地方城投债那些垃圾债都塞到银行财报里，债滚债，最后银行破产是迟早的事。中国政府是用整个的金融银行体系来为地方债做垫背，这个判断是对的啊，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报道啊。但如果银行倒闭了，储户也永远拿不回来你的钱，因为你的财产等于地方政府充公填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个银行会不会倒闭我不知道，因为现在中国政府搞了五六年的叫什么叫控制金融风险的动作，目的就是防止银行倒闭，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商业银行通过做假账就很难倒闭啊，理解吗？但是不倒闭的，没有倒闭的结果就是大家拿不到钱啊，整个的经济的运转速度会减慢，因为金融是什么？金融就是整个的血管，经济的血管。你资金不流动或者流动慢，就是流血，血液流动速度放慢，那你整个经济就会受影响啊，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后果。算不算会充公呢？我不好这么说啊，但是毫无疑问，存在银行里的资金是有风险的，因为你取不出来，你也不知道它未来会怎么样啊。提问：之前说中国的水坝没有防洪能力，为什么不提前开闸放空一下，来预防洪灾？每次夏天都有水灾，太惨了。我想知道原因和朋友科普。中国的水坝没有防洪能力，水坝都是建水坝，第一个目的就是防洪。防洪啥意思？上游来水，你这里建了一个坝，你就拦住这个水，防止它造成洪灾。等下游的水少了，你再放水，这就调节水位啊。那为什么每次洪灾都会出现这个，虽然有那么多水坝，但是仍然会出现洪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如果它没有，就是有的情况是水库，这水坝就前面就是水库没有提前泄洪，没有提前放空， 没有提前放空，那你水库的容量就有限。那如果水来水越来越多，你实在没办法，你还是开闸泄洪，还是会造成洪灾。那如果就算是你提前放空水库，上游来水很多，你还是拦不住，因为水超过了你的水库容量，那你还是要开闸泄洪，还是会造成水。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技术问题，一个技术，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多少洪水，它是不是洪水大到它就算是腾库了它还拦不住的地步。那有些很多时候不是，很多时候这个水库并没有放空很多，为什么？因为水库有第二个功能，发电。发电很多时候水库不放空是为了要发电，他怕万一你水不来，我这里又放空了，那有的地方还有灌溉，你我都回头领导骂我怎么办？我就先等等看，等等看，等你等的时候他水库来水他又控制不了，他最后就没放，没放不就有这样的问题。就像那个六兰水库，六兰水库就没有彻底放空。没有彻底放空的原因，那个站长就说，他说领导没让我放，我也不敢提前放那么多。就是这个授权和执行，授权的人没有在现场，有权利下令的人没有在现场，在现场的人又没有权利，就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六兰水库真相这个专题，我们这个专题其实蛮有典型意义的，就是把这些问题都讲过了，讲过一遍，就是大家的问题你可以去看一下，搜一下六兰水库，我们的频道里面有讲过这个，你看一下好不好啊？那是个很有典型意义。那篇报道它的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它没有大骂，没有破口大骂，他是非常冷静的描述这个水坝，六兰水库溃坝是什么造成的，非常清楚，你去看一下好不好啊？情况，冻结掉银行的账户，一般老百姓找谁都不知道，完全取不出钱，银行就不告诉你，解锁不了。去年我经历过一次，原因就是他们觉得需要锁定，他没有钱不就把你锁定了吗？大家明白吗？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本来银行有，比如说我银行账上我有300亿，我不300亿吧，30万啊，现金是准备给大家提款，因为大家有在我这里存款，我一算平时存款呢取款的大概是三十万，我这银行就存了30万现金，准备大家来提款。那结果呢？结果我账上与我的银行借出去的钱回不来，借给地方政府钱回不来，回不来。我账上本来有300万，结果这300万没有了。那我平时准备30万的钱也就没有，可能只能准备3万。那准备3万怎么办？我一天要应付一天，3万块钱是应付不了的，因为每天取款的人有30万，那怎么办？那银行你就要想办法拖延他取款，就你这3万块钱得应付一整天，所有的客户提取款，所以所有的银行分行，各个分行他们都在面对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在这个分行的现金没办法应付我的客户取款。那怎么办？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一会儿你的账号封了，一会儿你反正总之你取不到钱，就是原来3万块钱应付30万的取款，你后果是啥？就是十分之一的储户能够拿到钱，90%的储户拿不到钱，这就是这样。总之你各种理由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拿不到钱，理解吗？就这个原因啊。所以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这件事后果非常严重，因为你整个经济运行就会放慢。我本来想去买房，你不是叫刺激房地产市场吗？我准备去买房，结果我的账户给冻结了，你不就把整个的政策不就，你搞了一堆的政策刺激我去买房，结果我去买房钱也动不了，你怎么弄？对吧？就这个问题。提问坐标合肥， 请问怎么看长兴科技、长兴存储啊，登顶 A 股第一？怎么看？它只有 7% 的流通股，显然是供求失衡带来的这种，一个是政策效应，中国政府在那疯狂的就叫什么新质生产力啊，一个是政策效应，第二个是供需失衡，第三个就是这个行业正是火热到发烫的这个行业，所以它股价暴涨。但是你看看那个特斯拉你就知道啊 ,SpaceX, 你看见 SpaceX 也是暴涨。然后的结果是啥，你们笑笑，反正小心一点就行啊，小心一点。涨得高的股票反正要警惕啊。网友观点长兴就是个笑话，以后渣子都不会剩，和前几年猪肉光伏一样。还有网友的观点，现在鼓吹长兴科技就是下一个恒大，长兴盘子炒得比三星还大，圈来的钱够烧两年。基本上中国政府的做法就基本上是这个做法，就是把他故意让长兴存储的流通只有 7%， 怎么能 7% 呢？这个太不合理了呀，至少要 30%， 但是他放 7% 意味着啥？股价会炒到天上去呗。啊，他故意的，是故意的啊，所以就让股价炒起来，大家掏钱给他烧呗啊。情况中共现在是真穷，税务局竟然打电话给我朋友要求交补交税，连2024年的境外股票收入800块都不放过。OK。他每个税务专员都有任务的，都有任务的啊 ,KPI 的啊。提问，我是刚做跨境电商的晚辈，深感国内太卷，现在圈内总说出海是年轻人破局的唯一出路，想请教在你看来，涌向海外真的是唯一的解法，还是换个地方消耗？一直钦佩你的宏观视野，想听听你的指点，不敢当，指点不敢当。这个情况跟日本当年的情况是一模一样。日本当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国内陷入了通缩。国内陷入通缩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原来我做一个杯子10块钱。我做10块钱卖10块钱我有20%的利润。我整个工厂可以均营。结果通缩是啥概念？我原来卖10块钱，现在变成卖8块钱，我根本没有利润，因为面8块钱，而且有可能变成7块钱，那怎么办？我赶紧出海，因为国内市场我没饭吃了呀。什么叫内卷？这就叫内卷。内卷是啥意思？内卷是原来有10家工厂做杯子，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结果国内市场原来一年要需要100万个杯子，因为经济不好，100万个杯子的需求变成多少？变成60万个杯子，跌了40%的需求。那你10家工厂，你还是原来的产能，会怎么样？你一定会卖不动啊，有一部分厂子卖不动啊，或者是大所有的厂子卖不动啊，我只能卖掉60%的杯子，那怎么办？那我就要降价呀。降价，你降价，我降价，不就所谓的内卷就这么来的，理解吗？中国政府说啊，头部企业你搞什么早市内卷，这是胡说八道。中国养的那一群经济学家都跟猪吃哨一样，没有一个跑出来讲真话。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我说经常讲，在中国最缺乏的是什么？常识。这根本不是什么专业知识，这就是常识。价格下跌的原因是需求下降，需求下降价格下跌，那这些企业怎么办？你在国内卖不动，那我就出国呀，看国外市场怎么样。这就是中国出口暴涨的原因。那日本那个时候的做法是什么？那个做法更极端，直接跑到海外去建厂。日本企业跑大量的出海，出海干什么？建厂。他直接把厂子建到国外去，把厂子搬到国外去。 那现在中国就是搞大规模搞出口，那你说跨境电商，跨境电商毫无疑问从目前来看中国国内市场没得干，没得干的原因是国内贸易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通缩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内骗子太多呀。基本上你在一些原来做出口的，做出口的问题是啥，你以为好做也不好做，做出口利润太低，因为相互杀价，一杀这个利润就没啥利润，没杀利润。你不是前一段说做国内市场说出口转内销，出口转内销，所有的外贸厂出口转内销第一件事被骗掉货，那骗个三次五次之后辛辛苦苦干了半年都白干，骗货你什么概念，那怎么办，那还是不做，还是要做出口。所以国内市场不好干，国外市场也不容易，总之就不大容易。所以你说消耗不消耗，每个行业都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中国生产了全世界将近 60% 的工业品，当它有通缩的时候意味着啥，全世界市场都会通缩，理解吗？所以它不好过谁都不会好过，都不好过啊，就这个概念啊。情况关于一个中国投资人被边控的新闻，不知道哪个字被 YouTube 限制了，改了很多次都发不出去，没想到这里一样有屏蔽。是的， YouTube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屏蔽，但是显然 YouTube 这次的表现让人非常的意外，让人非常的意外。他跟中国政府共振，同频共振啊。提问：关于香港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被英国遣返，还没遣返，7天遣返，我不明白他有 BNO 为什么还要遣返他，就是因为他坐过牢吗？英国不是表明不承认国安法吗？那47人案他坐牢的记录也作为不允许入境吗？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在说英国人虚伪至极啊，虚伪至极，大家关注这件事情好吧。好，还有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请大家帮我们转发我们的视频好吗？谢谢啊。